主啊，你叫人若爱你，心里所知道。主啊，我们相信我们爱你，爱你有多少，爱你有多真，是你所知道。主啊，我们愿意，我们对你的爱，不只是证明我们有了多少，做了多少，给你多少，让我们的爱是回应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回应你在我们上所施行的怜悯跟慈爱。你说罪在哪里显多，爱在哪里显多，是吧？是的，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罪人身上显明了你的怜悯，显明了你的慈爱。走到每次思想到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恩典白白，没有保留，没有条件，甚至我们不明白，甚至好像我们还拒绝顶撞，但你就爱我们，你就显明的爱，而且说你就用你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开始明白一点，因为我们经历到你的爱，我们开始明白一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不配的，居然你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就我们明白更多一点，因为我们常身在那里面的时候，就不仅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被提升、被扩张。更宝贵的是，你的灵不仅重生了我们，你的灵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位永生神的面前，能够与这位永生的神，我们的主，能够面对面，是吧？能够在你面前站立不至于死，何等大的恩典！能够来到面前，只要看见你对我说：“孩子，你是我所，你是我所爱的。”这何等大的恩典！只要当我听到你说：“你是，我是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我的。”要长生在我的里面，我要看你一见眼中的瞳仁，我的手没有离开你。我的眼目没有离开你，主啊，这就是你的爱，就用这恩慈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在敬拜当中，在等候当中，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因为你跟我们何等的靠近，何等的亲近。你的手按手在我们的头上，按手在我们的肩膀，在我们的身上。走到我们向你举起我们的手，你就抓住我们的手。主啊，主啊，当我们伸出我们的双手敬拜你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小孩一样，你就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你不仅要用你的恩典，你的恩惠，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作为，让我们明白你的爱，更是让我们能够在与你面对面的当中，看见的荣美的当中， 听见你对我们说话的当中，被你出没的当中，被你充满的当中，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丰富，何等的甘甜，何等的宝贵。是的，主啊，我们再次对你说，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爱你因为只有你先爱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爱。若是你不先爱我们，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就是我们知道的也不会是有条件的爱，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有的没有的爱。主啊，当我们进到你的爱，进到你教上的座位是这样的真实的时候，是的，主，我们就知道你的爱是不窒息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不改变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哦，是你的灵充满我们，你的爱环绕我们，能够如鹰一样与你一同翱翔，一同在那永恒的里面，在那至高之处，在那圣洁，在那公义，在那荣耀之处，是你，是你的灵把我们带到神你的圣宝座前，众天使、众长老都向你敬拜。是的，主啊，一切被造的都要向你敬拜。哦，一切被数的都要向你敬拜。敬拜你，我的心全然归向你，我的心思、我的意念全然充满你。我不仅敬拜你，主啊，我们全然心靠顺服，我们敬畏你。就在这时候，你的同在、你的充满成为我们的喜乐，就是你所应许那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充满我们。就在圣灵中，那公义、那平安、那喜乐，你是我们的公义，你是我们的平安，你是我们的丰盛。啊，主啊，孩子的喜乐，孩子在父家中的喜乐，在主那筵席里面的喜乐，与你一同作王的喜乐，还有荣光的大喜乐，再一次的充满，充满，充满我们。 从主来的喜乐就是良药，从主来的喜乐就是力量。哦，从主来的喜乐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方向。我们定义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我们定义享受你同在的喜乐，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
充满我们，
来充满我们，充满，充满，
充满我，
充满我，
来充满我们，
充满我，
更多更多，
更多更多，
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更多更多，
更多更多，
更多有。
Thank you. 更多，更多。哦，你的荣耀充满，充满这里，充满这里。那烟雾，荣耀的烟雾。满这里，哦，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哦，你的荣耀怎么充满所罗门王的殿？你的荣耀充满这个殿，充满。 送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你是，You are， 你是那位说 I am that I am 的那位。你是主，我们阿门阿门阿门。你是，你是，你是。你是我的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一切被造的神。我们不仅被造，我们被救赎。真神，你是活神，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乐意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的神。爱你，爱你，爱你，渴慕你，爱你，爱你就更多的渴慕。心的满足，所以我们跟你说主啊，让你的心也可以得到满足。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再来看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从第十节看到第二十节，十节到二十节，十五章一开始讲到耶路撒冷来几个法利赛跟文士，从某个角度来讲，跟主要讨论，我是要跟主耶稣有点要跟他辩论争论，甚至要指出主耶稣的不对，为什么你的门徒吃饭就是不洗手，因为这是古人的遗传所说的啊，我们花了蛮多功夫来思想人的想法，人的遗传，人的讲法不代表就是神的讲法。很多时候因为人出于内心，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偶像就是从一个角度，我们相信有神，但是我们造一个我们喜欢的神，我希望发财我就造个财神爷，我希望怎么样我就造一个长寿我就造个寿星公等等等等。那我觉得很多的黑暗诠释这个不顺不顺，别人都是坏人，我需要照顾神来保护我。 这基本上也可以这样的说，当这些的所谓的神学家、文士啊、法利赛、宗教家，他们认为他们是有了神，一说他们，如果这句话应该这样说，有了神，应该就是他们的人生有目标、有方向等等，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不，反过来，这件事有了神，但他们是用神来成为他们的期待的一个的所谓的目标跟方向，或者成为他一个的所谓的借口，成为一个所谓的，讲白一点，这个神成为他的工具。所以我们常喜欢这样说，我们会扭曲神的话。我们常会说稀释 water down 或者 dilute 神的话。我们不是不讲神的话，我们讲一点，我们不是讲神的话，不过神的话内守，但今天运用是这样，所以基本上好像有个道理啊。我们不是那时代的人，那现在怎么运用？我现在我们却把神的话那个原来的意思把它放在一边，藏在一边，甚至丢在一边。那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我要这样的带你们，我来这样的解释神的话？因为我有我的需求，我有我的看法，或者我有我的期待。那为什么你会听我这样讲？因为尤其当你们认为，哦，这个欧姆斯他应该比较懂一点圣经，或者这个人信主比较久，或者这个人他做一些见证，因为他做些什么事情，再说做一些做什么事情，所以神就大大祝福他。足坛100%对，但你说你足坛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这就很大很大的讨论。你看我一祷告事情就发生，我一抓住神这句话，我给神10块，神就一定给我100块。麻烦在这里。所以你读罗马书，我们读到7章啊，那章我们最记得是立志行善，有行出来，有的有不得。但前面有个很重要的解释，因为神的律法本来是善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神的律法来犯罪。保罗说的，你就知道我们的罪有多么的可恶。我们的罪可以利用圣洁的律法来犯罪，你就知道保罗说，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罪是多么的可恶。所以讲到这句话，立志行善有，不要说哎呀没办法了，没办法，应该照保罗的想，是可恶跟可恶，不是好像哎呀我们没有办法，人就这么软弱，应该这样说，可能这句话会冒犯你，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可恶。他今天很少听到这个，不是说我比别人属灵，但确实是很少听到这个。一讲到神的爱，你什么都可以，一讲到神的慈爱、怜悯、神的伟大、神的能力，好像你要什么你做什么都可以，因为神是你的保障。这很麻烦，当你这样弄的时候，所以人也喜欢，我有我的打算，这样我一讲的话，可能我就吸引了很多人，因为我不讲不需要提这个罪，不需要提人要悔改，不需要提这个我们要破碎，不要摆上等等，然后一讲说哦，只要这样做，你就会发了，你就顺成功了。那当然是好处，就是说哦，欧牧师这个人讲道很有帮助，他叫我的安慰的鼓励，叫我本来很泄气的，现在我就兴奋起来，然后说只要照他这样做一二三，我就照我有盼望。所以我喜欢，因为你们喜欢以后就跟着我，你们也喜欢，因为在你人生没有路的当中，居然有一个人会讲一个人生的路，但却没有想到这个人讲人生的路却是一条叫做死亡的路。他讲的是一个宽的门，他带我们走的是一条宽的路，那进到死亡。 所以这些东西啊，这些观念呢，到读圣经的时候，特别从两个角度，一个是我是牧者，我自己，我一说我的责任要怎么带你们；另外是我自己，不要用保罗话，我传福音倒是我反倒被拒绝，我要攻克己身以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你们，你们都得救上殿堂，我被拒绝。所以要留意，正确是特别讲到你的用现在听得懂的话叫做我们的动机，不用的比较更具体。动机有时候就猜来猜去，动机用现在正讲叫做我们的心。你的心绝对可以分析你的思想对不对，你喜欢的是什么，你喜欢是别人恭维你，你喜欢是别人说你成功你多好多，你就真能够分辨到你的心是对的还是错的。先不要说动机，动机太抽象。然后最后一个，看看你的想法所带出来的决定，问不做问不做。所以讲完这些以后，基本上主耶稣这几个人来跑来找耶稣，从耶路撒冷主耶稣倒过来，甚至主耶稣讲很重的话，用这边说你们嘴巴尊重我，心里面不重，引用这个先知书以赛亚讲话。然后主耶稣说先知讲话不是对，只是对当时的先知所面对这个百姓说的，先知以赛亚讲这对着你们说的，不得了不得了，只有神才可以讲这种话，只有神有这个权柄讲这个话。所以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可以说先知讲话对谁说，你就知道这个的比先知还大，你就知道主耶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用先知，他透过他的仆人以赛亚对当时代的人讲话，那七八百年前的事情，这是对今天你们这几个人来说话。这从某角度来讲，为什么说人的话不见得有权柄有能力，不过主的话一定有权柄一定有能力。圣经没有讲这些人怎么办，有没有悔改，有没有 很丧气的跑掉了，他以为这几个专家来一定会把主耶稣 给说服了，或是定他的罪，表明他不对，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不过你听完这些话以后，如果你刚也听得懂或接受我刚所讲，你就知道这些人大概是很受不了。所以走开了以后，到第十节，到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然后底下就开始又来讲了，又讲有人说从这个话来讲，基本上这又讲比喻，叫众人来就跟他讲。那这是那讲完以后，众人不是很懂，但不管怎么样，门徒也讲这句话，只知道一件事情。讲完以后OK， 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再反。那最后门徒还是来讲，彼得又对他说，那请把这个再解释一下什么意思。这你会发现啊，除非你没有功夫啊，没有时间啊，或是去读神的话，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思想你花点时间专心。所以为什么真的你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你真的不喜欢别人打扰你，因为进到那个状况啊，进到那个情况里面，你突然一个人跑过来，这是个干什么？所以我常为什么要比较等到四五点以后我比较能够做自己的事情。那现在好多了，以前做主任牧师的时候真的砰砰砰敲个门，有人进来，牧师我想先问一下，五分钟就好，每个人找我只有五分钟，一搞都半个钟头四十分钟。那完以后我重新要开始， 我不仅说要重新回到刚刚我思想那样的话讲，我要重新回到那个状况，就到底那是干什么。所以我想呢，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我越来越真的你可以从某角度，哎呀，年纪大可能要做的很多，赶快做，不然做不完。不过我现在越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当你这个所谓年纪大的成长，其实你需要更多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你宁愿做一件事情是神要你做，比你做几百万事情是你自己在忙。这是一个老年的以前的传道人，一个在西方，他叫什么我已经忘了，人家问他 Dr. So and So，如果你这么成，又是写作的，又是讲道的，又是培灵的，又是布道的，又是治理教会，那 Dr. So and So， 如果你重新做一次，你怎么做会做得更好更好。他想一下回答这些访问他的人，他说如果是吧，我宁愿一生只做一件事情，一件，只是一件事就够了，是神清楚地告诉我，我把它做出来，比我做几百，用他的话，比我做几千几万件事来得更好。这是十几二十年前我所听见，这为什么意思说我要 be simple and be focused。 我不是学谁，绝对不是学 Steve Jobs， 只是因为那个传道人讲这句话，神啊，让我一生如果只是要做一件事情，让我做一件事情，Be simple and be focused， 把它做好就好。那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主面前的，又良善又忠心，忠心就是忠心做神要你做的，良善尽力，良善是 try your best， do your best， 尽的力量做神要你做的，这些又良善又忠心，不是做一大堆东西啊，而已。 OK， 我们读一下第十节到二十节，我们起来读。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OK， 当这几个人走开以后，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然后呢，用这句话，入口的不能污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真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说，因为主耶稣讲过这句话，现在真不太懂，这是什么话？这跟当然是跟前面洗手有关的。这人只在旁边听耶稣跟这些人对话，或者主耶稣就是讲一句话：入口的不会污人，出来能够污秽人。OK， 底下这个需要有人了解。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们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 OK， 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你要问的，听见什么话？因为从某角度来讲，是前面耶稣对他们说，就耶稣讲的你们这个什么遗传啊等等这些东西啊，然后就用先知的话，百姓用嘴唇的敬拜我，心里去等等等等等，所以拜我是王，是这些话呢，还是刚刚耶稣讲的这个入口的不能够污秽，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到是哪一句话？坦白说不是这么准确，可能都包括在内。不过如果你真的、啊、要把它解经解得比较准确，那很可能呢是前面讲的一些话，甚至最后耶稣主耶稣用这个法律这个以赛亚书来所谓的给他们做个结论，所以这些人听了以后用这些话听的这话很不，这就是前面这些话。那耶稣回答说，这什么，这没什么了不起啊，因为说很不服这个字话是被冒犯的意思 offended， 那很明显的是前面的那些话，特别主要是用以赛亚来对他们这个人下个结论，把这些人以为是属灵的领袖，把他们归到那些呢，归到那些所谓的假冒伪善，叫嘴唇敬拜性，然后他们教导人也是当作遗传的，来教吩咐的，当作道理来教导人，所以拜我是王，否定了他们，否定他们的工作，所以这很不服 ，get offended。但不管怎么样啊，话记载就这样记载了，因为就在那个前后这样发生。那主耶稣这时候讲了几件的事情，先用这个本来说一个比喻了，就是说出口的、进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入口不能出来的污秽人，这讲的是只要解释就好。不过主耶稣又要回答这些。这个众人的这个话要回答门徒的这个所谓的 get offended 的时候，耶稣呢就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因为还讲到这些法利赛人，所以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路，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坑里面。弄完这以后，连这门徒就搞乱了。最先前面那个听了耶稣讲这些法利赛，起码下个结论还好。不过耶稣然后就跟着其他众人说，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才会，好像也可以，也还可以，大家都听，可能跟前面是有关。那没想到主耶稣。但是刚刚你讲这些，这在对话当中，这些法利赛人被你 offend， 因为这些人都属灵的专这个。那其实你一定要有个背景，我们不是彼得，因为这些人他们对法利赛人、对文士是非常非常尊重。当主耶稣说这些人已经枉然，他们的敬拜、他们所做一切都是没有用的时候，他们不是怀疑耶稣讲的话，他们要问：真的这么严重吗？只是讲一些所谓的，他们也是解释这个道理啊，也是在解释这个诫命啊等等，那真的会糟糕到这个程度吗？那然后加上主耶稣讲这句话，所谓的又讲进来的不吃在口里面的不会污秽，出来污秽，有这么严重吗？一说真的教导会糟糕到这个程度吗？所以用这句话，所以彼得要问，没想到主耶稣讲话就是很清楚的下个结论，但这结论反而门徒听不懂。这句话什么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路的，两个都要在坑里面。这时候彼得啊，刚我们读到彼得说，请将这些话、这些比喻告诉我们，这些比喻都批发几个比喻放在一起。所以彼得，我们现在回过来，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这句话的意思刚刚我已经解释一下，不是彼得他们真的都不明白，只是主耶稣讲的这么的重，彼得的意思说，真有这么严重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面去，又落在这个茅厕里面，唯独从口里出来就信所发的等等等等， 这都是污秽人的，以至于不洗手。这段经文最先这样读的时候啊，一进到这段经文用到这个所谓的外邦人的时候，特别进到使徒行传的时候，这段经文主耶稣讲这句话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力。有人这样的说了，主耶稣讲新约的时候取代了旧约新约。我碰到一个传道人，国外来，他在台湾有一段的时间，现在已经很久没听到，我刚台湾的听到啊，也常被要来教这个领会。他说他从来不去，旧约已经过去，因为旧约已经被新约取代。我听完以后，我有蛮多的这个思想，因为我从来没听过这样讲法。我从某角度来讲，当主耶稣讲读到直接从这个马太福音读到现在，你先不要看，先不要说别的福音书，等等，你感觉到一件事情，耶稣都把旧的东西把它放在一边。所以从一个表面来看，你觉得真的是新约取代了旧约吗？好像是。所以为什么这些你读到熟悉呢？为什么这些以前他们说如果外邦人要信耶稣要得救，不是你要得救，他们现在转成犹太教，然后再从犹太教上他们被所以 来信，所以不进犹太教他们是进不了这个得救的，得到这位神的喜悦。那什么叫进到犹太教？就进到犹太教的规矩啊，绝对包括洗手，绝对包括吃东西，这个可以吃不可以吃，绝对包括守节，这些东西。所以后面这段经文如果只是单单解答这几个的问题，我们解释一下应该不太难懂。不过后面带着这个 implication 呢，今天在新约，在主耶稣的救赎的这个的所谓的机制的底下，旧约我们是说人要靠着守律法来到神面前，新约是说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多真是多深，以致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那你说我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你不能够只是说呢，我跟他关系，我知道他钉在十字架为我担当我的罪，所以我承认我的罪，他的宝血流出来就赦免了罪，他在十字架就担当这个受的刑罚，就代替我一些的付了这个罪的这个代价等等等等。 OK， 我们再多想一点，因为主耶稣回到父神右边啊，就告诉我们他圣灵会来到我们，不仅重生我们来帮助我们等等等等。但是你读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些作者不仅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些的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关系是几件事情的发生。主耶稣上十字架，他不是天天上十字架，他上一次就够，他复活也不是天天复活，他只要复活一次就够，以后就永远不死。真正的跟主耶稣建立关系是在哪里？是在每天他的教导的里面呢、啊？你有没有天天走在？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讲了这么多？凡我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OK， 如果这句话，我要告诉各位的，就看看是不是可以 follow 这个 logic。如果主耶稣的话，除了刚刚主所成就在历史当中成就这些工作，当我们接受，我们相信，所以我们就跟他建立一个关系，这没有错。但是天天跟他与他同行的这个关系更深更真实更多更丰富，是在于他的话语上面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发现主耶稣所讲很多东西好像跟旧约的话语 是想就是说是不需要，或是相反听这个有话说读登山宝训，但我告诉你不是杀人，是恨人。有话语说，看到一个跟一个犯这个淫这个要这淫淫这个淫念啊，打着跟一个淫妇啊的，但如果有淫念就不对，好像这些都取代。所以那我们就要读新约就好，不用读旧约。所以那时候，因为在我的了解的里面，起码从以前福音派，既然我进到圣灵的工作里面，我还是花蛮多功夫读神的话语，我从来没听过这样讲法。当然，你回到过来，这个也不难解释，就是之前问我们要谈什么，旧约的做法不见得存在。比如说今天妇女要不要蒙头，你们没一个蒙头的，这蒙头还是新约的事情呢。那现在我们都不做了，要不要洗脚、哦、起码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问人家洗过脚，人家洗过你脚。后来我们说甚至有一次洗脚还脱鞋子还没有水这么麻烦、啊、我们就拿个真的，我们有一次这个同工啊，在退休会这都传到了政府说这样我们洗了也没水也没什么东西都麻烦，干脆我们也拿个那个纸啊去沾点水，每个人在皮鞋上抹一抹，这算不算洗脚啊？但要紧是洗脚是什么意思，洗脚的方式。那我也碰过，我以前在有时候我去纽约市带一个聚会，那时候我在波士啊，另外一个讲员是一个教授，是一位教师基督徒，他讲专题我讲道。我每次看到妻子上来的时候，他从包包里面呢都打着一个不是黑色就白色，应该是黑色比较多了，白色也有。他就一聚会说他坐下，他从包里就拿一个布就盖头上，用个别针把别拆，用他的话叫做蒙头。来到神面前，妇女要蒙头，在圣洁神面要蒙头。我这样的说，主耶稣基督他说他来没有废掉律法，倒是成全律法。如果把这个事情，这个是整个的，所以主耶稣是来成全，一说律法旧约神的启示没有一样是落空的，没有说，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做法是否是这样，这是很要讲究，不一定是这样。第二个很重要，做法一不一样重要，但是还是其次，但是做好不做好，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有没有找到那个的做的精神，真正的神的心意，那才是更重要，那更重要。所以彼得只在问一件事情，所以彼得就是彼得了。他真要弄清楚什么叫洁净，什么不洁净，这蛮困难。所以神就要去几个外邦人不找他吗？他不肯，他说这不洁净。甚至有一次加太书说保罗碰到彼得看到跟一群外邦人一起同桌吃饭，保罗彼得一听到保罗他就跑掉，保罗很生气，因为这些都有个旧约的观念，这个观念不仅是旧约的精神，而是旧约的做法还是在它里面。那你不要说只彼得这么，就是保罗带着提摩他们几个人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包括这个就是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所谓的找麻烦的，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叫他们不用守律法，叫他们废掉律法，意思说放纵他们，这样玷污了我们祖宗的这个神的律法，甚至叫人犯罪。所以为了让这些人不要这样的从误会从诬告来抵挡保，所以这些里面的这些使徒跟他说：“哎，这样子，这些长老，你要不要带这个 你要献祭啊，还愿啊，还有这个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你发现呢，原来在圣经的里面呢，你发现有一个东西，其实后面我做，你发现呢，我们都信同一位神，我们都信神的圣洁公义等等等等，我们都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都相信神的话语，这都没有问题。但一讲到怎么做的时候，讲到我看重的是什么，有没有听过这个？如果你受洗是什么洗啊？是浸礼呢，还是点水？哦，点水，再来一次，没有浸过的不算。有没有听过这个？有，到现在还是有啊。所以你要问这些东西，那感谢主啊！上两个礼拜受洗，全都点水。圣餐，当我在元旦，我带我们三对夫妇，我跟妻子还有两对夫妇，我们小组，我们不是小组教会，不过我要带小组，因为我知道我要干什么，我要带出传道人来，我要带出一对一的传道，我要带他们怎么讲道，带他等等的。然后不过我们做四样事，就以使徒行传所做的，我们听使徒的教训，然后就拨饼啊，有这个等等，还有这个拨饼啊，还有这个祷告啊等等这些东西，还有 fellowship 还有交通。那完以后说，我们四个六个人呢、啊，所以我们轮流来带拨饼，马上，姊妹说我们怎么可以拨饼？我说我们不能，我们是姊妹啊，谁告诉你姊妹不能够拨饼？其实还要问一个问题，拨饼的意思是干什么？拨饼是为了什么？有人提到你们灵粮堂的这个姊妹做牧师还蛮多的，为什么你们这么多姊妹做牧师？但我在笑，因为弟兄都不出来啊，只有姊妹。所以弟兄要争气一点。不过你说谁规定姊妹不能够做传道？我们以前不是这样。我去国外的时候，那个传道跟我说，为什么你们灵粮堂这样子？在台湾，我去一个分堂，外县市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是因为我们那边成立教会，他很喜欢我们教会的模式，他就进来。所以我们的传道跟他说，给他很多为难。中间有一个，为什么我们教堂就是这个，如果是聚会的地方，为什么要挂十字架？以前我们都不挂十字架。当然讲方言那个已经被人家问了，都不要问。你需要解释这种，在解释上你要分辨什么叫真理，什么叫精神，什么只是做法不一样。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这边主要讲了，后面带出一个很重要，精神在哪里？真正的所谓的精神。所以回到这句话来啊，耶稣回答说，当这个、一个一个回答，耶稣回答说，当门第一个回答这门徒讲说，这些法利赛人听了你讲的时候，他们很生气啊，他们被冒犯。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拔，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路，两个人都要掉坑里面。 OK， 先要讲这两个事情，一个叫做不是天父栽种的都要拔出来，后面说瞎子领瞎子。那这些讲是讲是是讲什么？是讲法利赛人的， 不用见反而生气啊。所以彼得就问主耶稣，你敢这样，他们生气。耶稣就用这两个括弧括比喻来讲，那咬文嚼字，耶稣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这物是什么？第一个，栽种的物啊，要把它拔出来。那这物是什么？当然两个解释，其实两个解释只是咬文嚼字，就没什么分别。一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教导，一个就法利赛人自己。第一个就法利赛人的教导，不属于天父，不是天父栽种的，要拔出来。第二个，如果这代表是法利赛人的本身，文士法利赛人的本身，换句话说，这些人认为他是属于神的，是天父家里面的人，但天父说这不是我的，这是杂草，我把它拔掉。你就知道这句话是很严厉的。主耶稣不仅从这个角度指出他们的教导的错误，甚至指出这个人的错误。错误到一个程度，他根本不是属于神的，所以要拔掉。单单这个的话，可能你听懂，可能听不懂。以当时彼得来讲，听懂听不懂，不管怎么样，就是听懂，这话是很严厉的。不要忘记，这是法利赛人，这文士，他们一生以这个做夸口，一生生用这个来养家的，就是读神的话，解释神的话，但神说他们的教导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教导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我原种的，我要把它拔掉。我不知道，就是当今天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你对于单单这个观念服侍神，你看有多重，或是从服侍神这个角度，你看看你的责任是有多重，或是祷告，你看看今天你服侍的时候，你的身份在神的眼中是有多重。牧师，你讲得太抽象，你可不可以讲具体？一定要从你的话语来。那话语，如果你讲的话语是已经把神的话语稀释掉，把话语神的话语扭曲掉，只为了你要赢得别人说，哇，你这个人很有帮助，很会讲。就像我不说嘛，在每一个很大的教会，人家问他为什么你每个礼拜都要来，哦，因为我牧师每次讲到给我一个礼拜的六天，哦，我都所以我来这个来所谓的充电一下，给他安慰一下，给他鼓一下，再没有这么好的牧师。那记者蹦一句话，这跟一个人需要吸毒有什么不一样？他吸了以后，他精神哦来了，但过一阵就没有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也不会用这个比喻。我们要来主面前充电，有没有听过这个？你不能够把电用光再充电，你天天都要活在与电源的接头里面，你不是充电的，这叫在基督里啊。你不能说我充完电就跑掉，等到没电就跑到基督面前的。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那另外一个，如果这是神，另外一个比喻什么？就瞎眼，瞎子领瞎子都要掉到坑里面去，结局是那个坑，这个字就掉坑里面，大家都不用解释，你就知道结局就灭亡了，就完了。这时候我才开始发现一件事情，不仅是法利赛人的错，只是说嘴巴讲里面不是这样做，法利赛人的错是因为他们讲的东西都错。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层次不同了。第一个层次啊，他嘴巴讲都对，但他里面不是这样，这是一种错。 他行为不是这样，他只会讲。如果在另外层次，他嘴巴讲的不仅是不，就是说他嘴巴讲，不是刚刚第一个是嘴巴讲，我们都听得都蛮懂，他讲神的话，但里面不是这样，心也不是这样，或者倒过来，他的行为也不是这样，只会讲不会做，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他连嘴巴讲的都错。哦，原来法律上这怪不得，以前我真的不懂，这你好歹要给他一点功劳啊，对不对？这个研究圣经这么多文字，然后这些人照着圣经去行，行得这么的彻底，行得还多余了，我们就觉得这叫法利赛。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我用这话来代表彼得，彼得说真这么有这么严重吗？他们再差也不会差到这个程度啊。不过主耶稣说 yes。他们不仅讲一些好听的，甚至用对就讲对的，但里面没有这样做装。第二个，他连讲那个讲的都不对的，他只是把是神的话或者是主神的名把它放进去，他只讲他自己的东西，然后一引用一点旧约的话，他来解释，讲的也不对。其实回到这段经文来，就发现整个为什么主要用讲句话，口里面出来的才有危险，吃进去的是一件事情，明天我们有钱再我们再多一点，但讲出来的，为什么他连嘴巴讲都不对？虽然用妄称神的名等等等等，有很多的宗教行为，因为他心本来就不对，这他讲出来说怎么会对呢？所以怪不得主耶稣那粉饰的坟墓，还不只是做不来弄的装甲，甚至为了一点好处，甚至他把神的话语改一改，也没叫人得罪神，也没叫人说离开神。不过最后耶稣讲出来不是他叫人家离开神，他讲的东西已经暗暗的、默默的、有意无意的、直接间接叫人家远离了神。是一个叫做第一个，神说这种的道理更不属于我的。他没有用现在的话叫冒牌了，他挂个牌子，但不是真的，所以这不是我家的。第二个后面一句话。不要认为这句话简单，叫瞎子领瞎子都掉到坑里面。如果你我跟着这个所谓的瞎子走，请问如果我是瞎子，我跟着另外瞎子走，他走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啊？他掉坑里面我要不要掉坑里面？保证我一定也掉坑里面，那是死亡，那是与神完全的隔绝。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做一个法利赛人，做一个文士，在主耶稣的眼中，以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的看法，但我不一这讲一般呢，起码我们还知道有一个法利赛人还不错，叫尼哥底母了。OK， 但是我要说在这里，做一个所谓的走在神心的当中的人，说是走在神话里面的人。以用神的话语，用主耶稣的话的教导，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经历到他的同在，他的同行，这是我们一辈子的追求。把追求的当中，你就慢慢要分辨，慢慢更容易分辨，慢慢最后跟主耶稣一样能够分辨那个的不是我附加中的。不是说很多圣经，如果你们这些讲旧约的摩西的律法，如果你们懂得摩西律法，我一来跟你们讲到你就认得我了，耶稣说的。如果你们真正的明白摩西的律法，我来了讲你应该欢迎我才对啊，怎么会来反对我呢？因为摩西的律法所讲究的跟主耶稣所讲究的那个 心精意啊，就那个原理是一模一样。但是为什么摩西的律法的表达的那种的模式跟主耶稣表达模式不一样的时候，这人就反对的这么厉害？是什么东西？是因为不信主神的人，他看重的，他讲究的，就是人的表面，包括他的宗教的行为，包括他所谓的宗教知识，他看重的根本没有看重神自己。在他模式行为当中，他已经有一套，这个知识当中已经有一套，所以他自己为他自己建立一个神，这句话没有，建立一个神跟圣经所启示的神是不一样的神。这叫什么？这叫宗教的灵，叫做守律法，叫做宗教的灵。这样的灵一直存在，你怎么分辨，你怎么破除，你只有一个，你要进到真理里面，你要进到圣的里面。真理是什么？就主所讲的话。主从来没有废掉旧约，主来是把它成全所有的律法的要求，但到主耶稣带出来一套的东西，他已经把宗教的灵打破了。但是宗教灵把宗教灵那个假冒那个虚假翻出来，但宗教灵就这样就默默就走掉吗？没有，宗教灵总是做那对抗的工作，对抗的工作，对抗真理的工作，对抗圣灵的工作。所以你问我的话，主耶稣来做一个很大很大的工作，是叫我们的罪人从死里面出来得永生。我不能说这是几件事情，应该都同一事情，但最重要一个就是主耶稣来把宗教的灵给打破，给打破，给打破。如果这个不打破的话，其实只是从一个宗教进到另外一个宗教而已。但这个宗教灵打破是很难很难，除非你真正的委身给主耶稣基督，随同他，跟着他，然后照着他去做，让神的灵来安慰你，来鼓励，来引你。否则你我很容易又回到宗教的灵，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不对，凭什么不对？谁告诉你不对？因为以前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从小长大，在我长大不是这样的，我以前听的教导不是这样的。 OK， 还要分辨，我不说那个一定错，但只是讲一些的宗教的行为呢，宗教的知识还是真正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为什么你要咬文嚼字？只是尽我的力量，人我能够做到力量，不是要我什么叫做守住懂得道德律法，是让我能够更深的更清知道，或更准确点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心意，让我真知道。当我走在神心当中的时候，当我像主的时候，我能够是像主一样，我能够靠着主给我的神他的话，借着他的灵，让我能够从宗教的灵走出来。不再是宗教灵永远是害怕，宗教灵没有错，永远是惩罚惩罚惩罚叫你害怕，永远是叫做咒诅咒诅咒叫你害怕。宗教灵是告诉说你不这样做你就失去了祝福，就见到咒诅，这是我们不再走宗教灵，我们是在神的灵，叫做圣灵带领里面，他一定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引领我们，主啊，你的话是真理，释放我们，你的灵 是能力，叫我们得到释放的能力，让我们从宗教的捆绑里面进到真理的自由的里面。我们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徒，我们是一个像基督的门徒。 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这样余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